弟兄姐妹，上次我们讲到何西阿书的，我们讲到哪里？我们讲完了第五章，对不对？还记得我们讲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开启下一个段落。那下一个段落的话，就是先知何西阿他准备要来控诉王室的官员嘛。那我控诉王室的官员的部分呢，是从五章的八节一直到七章的十六节。OK， 这上次我们有提到的。那五章的八节，五章八到十五节，还记得我们上次交代了，他有一些信息出来。我们讲说五章八到十五节在讲什么，还记得吗？没关系，不为难你们哈，我们继续往下走哦。我们说前面几章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谈的焦点就是比较是集中在以色列他在宗教祭礼上的一些堕落跟败坏。好，那这个大段落呢，五章八节一到七章十六节，他转而开始转向，好，移到以色列在政治外交上面的一个腐败。好，给那一些在地上执政掌权的，好，有一点当头棒喝。那部分的信息，当然你会看到经文里头会提到一点点南国犹大的一个状况。那上次我们提到五章的八到十五节呢，其实有先交代了一下，就是先知何西阿呢，他在控诉王室官员的这个部分，他讲一下当时的背景是处于哪个战争的时候。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亚兰跟以法莲的战役嘛，是不是 ？OK， 那后来我们在五章十五节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留下了一点点的伏笔。五章十五节，还记得他在说什么吗？五章十五节他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这句话在讲谁寻求谁？神在等待以色列百姓寻求他的面，对不对？好，然后我们上次留了一个伏笔，就是说到底神他期待百姓可以回转归向他，那百姓他的状态到底有没有归向耶和华神呢？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六章，六七两章。六章的一到六节，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真诚悔改归向神呢？好，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先看一到三节哦。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残过，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读了这三节经文，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哇，感觉上好像以色列百姓悔改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到底有没有呢？这三节很明显看起来很像百姓互相勉励的一个说话，也就是说他们彼此呼吁要归向跟认识耶和华神。那六章一节他也有提到说，他们来有点类似就是强调神的能够医治疗伤的这个面向。好，六章的一节的这第二句哦，好，他说能够疗伤的这个面向，似乎我们想到会让我们想到五章的时候是三节，好像有一个对照组哦。他有个对照组，神能够医治，但是什么势力他不能够医治？还记得我们五章十三节的说什么吗？五章十三节他说，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神能够医治疗伤，但是亚述他不能做到。那这里很有趣的是说，耶雷布王哦，他其实在他原文哦，其实原本是一个亚述王，那个亚述王的意思，耶雷布王的意思应该是伟大之王，伟大之王的意思哦。但是伟大之王他是不能够医治百姓的伤的，只有神能够办得到。然后在这边呢，六章的一到三节他又说，神像晨光、甘雨跟春雨，它充满了医治的能力。好，这是六章的第三节。好，第二句我们看到的。 好，那骤眼看呢，我们从一到三节看起来好像百姓都有一些回转的决心和热忱哦。这边的第二节其实我们看到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过两天，为什么是第三天，这什么意思？过两天必使我们苏醒哦，这两天可以说是很短的时间，我们看的时候会知道它是很短的时间。好，那苏醒就是救活嘛，救活的意思。好，事实上百姓他没有死亡，他可能就是受了重伤，好，无法再振作而已哦。所以要靠着神的生命跟恩典跟力量让我们重新活过来。好，那比较有疑问就是说这边的第三天哦，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那如果你读经直接读过去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意识，你可能会觉得说第三天比两天长，反正就是指很短的时间而已。但是就我们在历史上有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哎，第三天 听到第三天你会觉得很敏感，会想到什么？会想到什么？会有人哦，会把这一段当作是一段复活的信息。好，感觉上好像跟新约，会让你想到新约那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OK， 在早期的教父哦，或者是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或者是加尔文，他们其实对这个部分都有很多的讨论。好，但是比较多的通说哈见解是认为说，因为新约里头其实并没有引用和希阿书这边的经文作为一个复活的一个引证，所以一般认为说，这里的第三天应该是没有指向复活的意思。好，它只是形容这边很短的时间而已。好，因为过两天第三天嘛，接着就形容很短的时间而已哦。好，所以在这边的过两天跟第三天，它是可以说是承接上一节，好，紧逼着好他们呼召说要归回耶和华神而提供的一个理由而已。那这边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要速速归回呢？因为就算以色列人他现在是被撕裂被打伤了，他也不必躺在那里，他只要归回，耶和华神就会使我们再度苏醒，重新兴起来。那他什么时候会这么做呢？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不过两三天的光景。 OK， 那我们苏醒了复兴了就可以在他面前存活。好，所以这一个第二节哦，这边这个过两天第三天的意思其实是这个意思哦。好，那我们往下看哦，在这边看前面三节，我们会觉得百姓有回转的决心跟热忱，但是呢，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好像又可以发现一些真相哦。他这边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说：“主说，以法莲呢、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么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 OK。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何西阿，先知何西阿他转眼就抨击百姓的悔改似乎是欠缺真诚的。好，这边的良善应该我们如果从旧约读下来的话，你会发现它似乎是立约的一种用语，对不对？它是人跟神之间守约的一种爱，好，是一份忠心，也是一份诚实，好，是一份坚贞的一个爱心。那先知在这边呢，他斥责了以法莲跟犹大他们对神的爱，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早晨的云雾跟很快就消散的那些甘露一样，既短暂又肤浅嘛。好，六章四节这边讲的。所以呢，神要借先知的审判的信息去击打毁灭他们。好，这是六章五节这边提到的。好，他说：“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那耶和华神呢，他所喜爱的其实是第六节哦，他说是百姓爱神跟认识他，而不是单单他们外貌上的一个祭祀的行为。好，所以先知何西阿 他谴责的不是献祭制度的本身，而是以色列人他一直以来假冒为善的一个敬拜。好，这是我们看六章的一到六节的部分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六章七节到七章二节，它通常会被视为一个小段落哦。这边讲的，他还是依然在强调的是祭司他的罪恶的本身，讲他们如何的诡诈跟残暴。好，第六章的第七节，我们看一下哦，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好，我们先念到这边了。前面讲到说你爱神跟认识神，好，神希望的是这个，向百姓要的其实是这个。那爱神跟认识神呢，你必须要在行为上你可以表达出来。可是从六章七节以下呢，就这些看起来很像是百姓的罪状哦。好，这些罪状反映了百姓他的悔改其实是缺乏真诚的，尽管六章一到三节看起来好像他们有悔改。那这边的六章的七节呢，他这边讲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这边你们看到亚当被约，你会怎么想？会怎么想亚当被约是什么意思呢？这边的亚当，你会不会觉得你会想到谁呀？想到亚当，想到夏娃。好，这边他讲说呢，如亚当被约，其实在很多的讨论里头，他有三种意思哈。那第一种意思呢，当然我们会想到的就是创世纪里头的亚当嘛。好，在原文里头它有一个读本哦，它是可以把它翻作就如亚当一样哦。那如果是这里的如亚当被约指的是创世纪的那个亚当被约的话，你就会发现它这边讲的就是他们如亚当破坏了约，在那里向我行诡诈。因为亚当是罪人的代表嘛，好，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坏的榜样。 OK， 这是一种讲法。那第二种是把它翻译成，因为亚当它本身在原文里头它是指人的意思，他有人的意思，所以有些人认为说他可以翻译成他们如人破坏了约，在那里向我行诡诈。那其实第三种意思是目前为止比较多人看 他们的看见，他们认为说这边的亚当应该是翻译成在亚当城，在亚当城就是一个地名。 OK，所以亚当城呢，亚当城其实就是在约旦河跟亚伯河哦，你们可以回去自己查地图哦，他们交汇处的一座城镇。好，那个时候在亚当城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在亚当城进行了一些被约的事情哦。OK， 好，这个是亚当城的意思。好，如亚当被约。那有一些人认为说，也有可能说这边的亚当城可能是亚当被约，这边的亚当可能是一个双关语。好，除了提到以色列人早年的时候在亚当城的一些罪行之外，也提醒人不要忘记那位违背神的约的那位亚当。好，所以这边这个如亚当被约可能有这三层面的意思。那通说大部分是认为说是在亚当城，以色列人百姓在亚当城的时候早期的时候行了一些违背神的旨意的事情。OK， 所以如果这边六章七节我们说他们在亚当城违背了神的约法，向神行了诡诈欺骗的事情，好，这个是他的一个罪状。好，也就是说从这些罪状看出来，以色列百姓他是没有真诚的回转归向神的。好，当然这边经文没有交代具体的行为，不过从上下文看出来，百姓所行的这些悖约的事情应该是指膜拜巴利的一些恶行。好，那往下看呢，六章的八节这边，基列人，他说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这边的基列人呢，他凶残成性，而且也充满着流血杀人的一些罪孽。这边指的有可能是指他们协助比加，有一个以色列王叫比加，对不对？应该是指比加谋朝篡位的一个事情。 哦，谋朝篡位你会引发一些流血冲突哦。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在列王记下15章25节。好，那6章9节呢？这边讲到强盗成群，埋伏杀人，祭司也结党，在事件的路上进行杀戮，行了一些羞耻的恶事。这到6章9节。那接下来你会看到6章10节，神是直接用一个词汇哦，叫淫行，淫乱的行为，淫行来比喻形容以色列人他对神的不忠。他们 被神称为被玷污的那些不洁之民。当然这也跟前面我们5章3节的时候也提到过淫行会互相有一点点的呼应跟平行。但是这一次之前5章的时候3节有提到一些淫行，然后6章这边呢，这一回背弃神的人他是遍及了全地，包括了平民百姓、宗教领袖跟政治的首领，所以可以说是层层剥下来，每下愈况。那在这边呢，6章11节跟前面一样哦，在谴责北国以色列的同时，上帝他依然不曾忘记那同为民族的犹大，他还是要警戒一下南国，你不能幸免，也会遭到神的审判。 OK， 那这边呢往下看的话，你会看到他提到我使贝鲁之民归回的时候，好，11节哦，犹大，我使贝鲁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这边我使贝鲁之民归回的时候，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其实就是我使回转的回来嘛。那在原文里头，有些人是把它放在第6章的末端，但是一般来讲，认为说它应该是被拨进第七章的第一节才对哦。好，所以这一句话应该翻译成我使我民从苦境转回来的时候，刚好跟下面第7章第1节就合在一起哦，跟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相连在一起。那这两句连在一起的话，它表示就是当神他要复兴以色列的时候，他们的罪孽却越发的显露出来。第7章第1节，第7章第1节，他说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 OK， 所以当神想要医治以色列的时候，可是他们的罪孽却越发的显露出来。那以色列民呢，他是做虚假欺骗的事情，他又行偷窃抢夺，那他以为没有人查究这些事情，他不知道说其实神是纪念跟检查他们的罪孽的。在7章2节，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的面前。 OK， 所以从第6章1到3节一直看到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何西阿他抨击的就是以色列百姓，他看似好像要真诚的回转，但是从第4节以下你就发现他一直在讲以色列百姓的罪状看起来他是没有回转的。即便神想要医治他们，想要使他们回转的时候，但是以色列人的罪孽却越发的明显。然而神也检查纪念他们的罪孽。 OK， 我们往下看了7章3到7节。好，这个大段落我们说要控诉的就是王室官员，然后我们开始的时候会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依然悔改是欠缺真诚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又看到祭司这些罪恶还是存在的。那更有甚者，你看到7章3到7节会发现谋朝篡位的事情又更加的好。那个世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有一张图表，专门在写以色列后期的一串王哦，常常都是好像六个王里头至少有5个王是谋朝篡位来的。那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它很有趣哦，它用了一个很好玩的比喻，但这个比喻我们需要想一下靳东他们在烤饼的时候的一些想象哦，跟我们好像用小烤箱来烤饼是不太一样的哦。好，谋朝篡位这个7章3到7节哦，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哦，先看一下经文我们再解释哦。这边讲的就是宫廷内乱了哈。第3节，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 说谎使首领喜乐，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在我们宴乐的时候，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曼人拉手。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啊，很明显的我们都看到火炉啊，这段经文使用就是烤炉的一个比喻，他来描写，他这个烤炉比喻要描写的就是谋朝篡位的这个时候，何西阿先知何西阿当时所处的这个政治环境跟气候就像一个烤炉一样。那些背叛君王的人，他们为了图谋政变，他们不惜讨好君主跟 官员领袖，这七章三节提到的。好，那行淫的，七章四节这边讲到说，行淫的当然就象征那一些在政治上他对神背约不忠的一群人嘛。那他这边讲到的这个面团哦，好，四节他说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这个画面我们能想象它是怎么个烤饼方式吗？其实在近东的时候，他们是面团，他们当然需要整夜的时间去发酵。那制饼的人呢，他会在夜晚的时候先用慢火把那个炉子慢慢的让它燃烧起来，然后燃烧到天亮，但是那个时候是不把炉火烧旺的，一直把到天亮的时候，他把发酵的那个面团放到火炉里面去烧烤，这个才是他们整个制面的一个过程。那暂不使火着旺，这边暂不使火着旺，它到底指什么意思呢？它表示的其实是那些密谋的人，他暗地里去策划一些阴谋，他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他才伺机出动。那在君王，其实在一些这个大概我们想象一下宫廷篡位戏了，在君王举行一些庆典宴乐的时候，其实想要叛变的人，想要谋反的人，他往往会趁着这些君王跟官员大醉的时候造反嘛。好，所以这边王跟谢曼人拉手，他这边指的或许是君王他没有设防线哦，跟恶人他们合作同伙。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谋朝篡位的这个现象，就好像烤饼的火炉，它在晚间的时候，在夜间的时候，它用闷火慢慢燃烧。谋反的人他在暗中设下那些阴谋，也像那些制饼的人，他早上把火炉加热，反叛的人他就趁机做出这些谋朝篡位的举动。那众民呢，就像那些热烘烘的火炉一样，热血沸腾，脑袋不经过思考就盲从附和，就加入叛变了。那在暴乱当中呢，这些君王、这些官员、朝中的官员就会被谋杀哦。那这些悲剧背后的原因，其实都写在了七章七节。七章七节他怎么说？他说：“众民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没有人求告耶和华神。”但是却开启了下面这些人，他不求告神，但他 求告谁，他投靠谁呢？七章的八到十六节，他们投靠了外邦。所以接下来你会看到他讲的就是以色列跟列邦的这个部分。好，七章的八到十六节我们看一下哦，以法莲跟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却遭遇这一切，他们能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好，我们先讲到，先念到这边哦。那这边第七章呢，八到十二节，这边很显然就是斥责以色列这些外交政策的他的愚昧。 好，当时的君王跟皇室的这些官员，王室的这些官员，他们都跟外国建立了联盟。好，但是先知何西阿他又指出说，这些只不过是地上的强权、地上的权势而已。最终的保障其实在七章十节，在谁？七章十节他指出来说，最终的保障是在有没有归向耶和华神吗？好，那个归向其实一直是何西阿书里头一个很重要的字哦。那这边以法莲呢，我们上次有提过，这边的以法莲都很用一个以法莲来代替整个以色列哦。以法莲呢，他跟外邦人掺杂在一块，他们就像没有翻过的饼。弟兄姐妹，没有翻过的饼长什么样子？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一面焦掉嘛，一面没烤熟嘛，可吃吗？没办法吃，对不对？ OK， 他们就像没有翻过的饼。如果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掺杂，简单讲就是如果他们投靠外邦政权的话，他们脑袋想的不是上帝，只有外邦的这些地上的权势的话，他们就像没有翻过的饼一样，一面烤焦了，一面又没有熟，能不能吃？根本不能吃，不能吃就是丢嘛，哦，不能吃就是丢到垃圾桶嘛。好，所以最终会被丢弃，这是七章八节哦，七章八节这边讲的，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哦。OK， 那外邦人呢？九节就讲到说，外邦人如果不断在吞吃以色列的国力的话，那以色列最终他就会像那些面临终局的白发苍苍的老者一样，但是他浑然都不知道，哦，他所有的势力、所有的强势都被吞吃了，慢慢的侵蚀掉，但他没有自觉，他浑然不知。而且第十节还提到说，他们竟然骄傲、自我平视，他不肯归向神，也不寻求他，哦，也不寻求他。先知何西阿在这边用十一节啊，形容这个以色列投靠了外邦政权，哦，他的脑袋只想着地上的强权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形容他像一种动物，鸽子还蛮可怜，在旧约里头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好意义哈。以色列好像愚蠢无知的鸽子。哦，你们看过鸽子？鸽子它在飞的时候，我们大概比较想象就是养鸽人，对不对？感觉上养鸽人好像有一个定向，但是实际上，如果鸽子如果没有特意去驯养的话，你会发现鸽子比较像无定向的那种鸟哦，哦，会乱飞乱撞。请说。这个我们下课的时候找何哥哈，那个没关系，到时候下课再跟你谈哦。好，鸽子呢，它就像没有定向一样哦，它时而奔向埃及，时而投往亚述。好，这个是它指的一个部分哦。那就像捕鸟者，它向空中撒网，好，向空中撒网般就把鸟打下来。那神就是要击打惩罚他的百姓，这是七章十二节哦。OK， 所以你会看到七章的八到十二节哦，这边基于前面讲的这些罪行，哦，所以神他就透过先知何西阿向以色列百姓宣告了，从十三节以下你会看到一个叫做祸灾神谕，就是祸灾神谕。好，七章的十三到十六节，好，十三到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哈，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嚎，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背逆我，我虽教导他们，兼顾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 OK， 你会看到这边十三到十六节就是神向以色列宣告的祸灾神谕，他们有祸了，神渴望救赎他的百姓，也希望教导他们，也要兼顾他们的膀臂，但是以色列人却从十三节以下你会看到以色列显示出来的都是比如说离弃神。好，十三节的第一句你会看到他们离弃我，离弃神。好，还有第二句他说违背，就是违背神，十三节的第二句，以及十三节的第三句这边提到向神说谎。 向神说谎，就是他们却向我说谎。十四节有提到背逆神，不诚心哀求他，他们为了求农作物可以有丰收，不惜在床上向巴利求雨。好，然后十五节提到说他们也图谋抗拒我，就是图谋抗拒神。还有十六节的第一句，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好，这边提到的其实他不归向至高的神。所以十六节的后面讲到说他们如翻倍的弓，翻倍的弓是什么呢？就是松弛了变形的弓。如果拉弓要射中标靶的话，你的那个弓要紧实的，但是这边就好像松弛它变了形的弓，它就不能够把箭准确的射向它的目标。好，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呢，他寻求自己的好处，但是你会看到十六节的第二句，好，他到头来是枉然徒劳的，好，枉然徒劳的。他们的首领必定因为言语狂傲会遭到谋杀。好，所以他们讲说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好，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那昔日他们曾经向地上的强权，就是埃及，他们向他求援想要自保，但是谁知道他们的死讯竟然在埃及地成为笑柄。好，这是七章的十六节的第四句。 OK， 这个是六七两章，从五章的，我们前面讲到说五章的八到十五节的时候，一直到七章的十六节，这个部分就是先知何西阿他在控诉王室官员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以及很应和那个世代那个时代的时候谋朝篡位的事情层层的发生了。好，一直到这边第七章我们暂时把它做一个段落，做一个结束，然后下一次我们再进行第八章以后的段落。 OK， 刚刚我们有一个小朋友提到说鸽子在圣经里头也有是圣灵的象征，对不对？那个我在想了，我自己的认为是，但是以色列，在以色列里头可能鸽子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图像，但是在古代近东里头其实鸽子常常都被影射成是一个情欲的象征。好，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研读雅歌书的时候，其实里头也有提到一些在古代近东的其他的邦国的时候。 OK， 这边有问题？没问题的话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恩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查考六七两章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先知何西阿所处的那个世代里头这么多的谋朝篡位，这么多的以色列百姓的悖逆，然而主你依旧使他们，你依旧期待他们可以回转归向你，也用着无比的深爱跟宽容来容忍以色列的百姓。主，求你叫我们这世代在领受你的真理的时候，也叫我们可以不像过往的百姓一样依然的悖逆，而能够早一点的归向你，把眼目转向你。谢谢主，保守我们以下的主日敬拜的时间，我们将的感恩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